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节，约翰福音八章。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场会议耶路撒冷的紧张时刻。耶稣继续在圣殿里教导约翰福音 82-59。你好，我是大卫·特纳。欢迎观看我们关于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视频。在我们介绍约翰福音的第一个视频中，在第二个视频中，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我们接受约翰福音的方式中的文本差异和其他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约翰福音的主要文本辩题，从约翰福音 7:53 分到第八章第十一节。我们将花一些时间讨论它，即所谓的 pericope 奸妇及淫妇的情节。然后我们将继续讨论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其余部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叙述流程，然后尝试在我们研究的各个方面分离出该章的重要主题。因此，当我们再次阅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时，我们会提醒自己，我们是在耶路撒冷。耶稣正在圣殿及其周围教导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显然正在某个地方聚会。我们会在圣殿场地派出逮捕队伍抓捕耶稣。所以，我们有这张地图透视图，还有一张非常漂亮的航拍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寺庙场地的一些样子，至少是当时的外部平台。因此，耶稣一直在耶路撒冷教导，当局正在派出逮捕队抓捕他。耶稣正在教导的人们对他所教导的内容有多种反应，对他是谁有多种解释，从被恶魔附身的疯子到以色列的弥赛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因为看来这很重要。因此，当约翰福音第七章结束时，议会正在开会讨论除掉耶稣的问题。尼哥底姆为耶稣辩护，至少说让我们公平地聆听他的声音。他被斥责为一个本质上是加利利人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作为一个来自俄亥俄州南部的人，我已经习惯了听到愚蠢的乡巴佬这样的说法。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人们就是这样跟我说话的。这就是他们对尼哥底姆的看法。只是当时的山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因此，当约翰福音第七章即将结束时，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52章中读到了对尼哥底姆的轻蔑的话：你也是加利利人吗？了解更多。我们发现加利利并没有出先知。在钦定本圣经中，没有那么多当前版本，我们有这个有趣的部分。耶稣和一个在通奸行为中被法利赛人抓走的女人的这一集，不是因为他们太担心这个，但他们想找一些东西让耶稣看起来很糟糕。因此，在一些手稿中，我们读到约翰福音7章52节第8章第1节，其中说，请原谅，有几个人，然后他们都回家了，但耶稣去了橄榄山。然后接着讲到那个女人通奸被抓的事件。他们把她带到耶稣那里，试图对她提出指控。他谈到了这一点，最终让原告看起来很糟糕。他们走了。耶稣对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现在就走吧，离开你罪恶的生活。8:12，耶稣又对百姓说话时说，我是世界的光。因此，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我们意识到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他倾向于打乱从约翰福音第七章第52节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2节的流程。大多数人认为这段经文读起来更自然，从7:52直接到8:12，7:53本身就显得很奇怪。他们都回家了，但耶稣去了橄榄山。当然，此时耶稣甚至不在画面中。他们都回家了，耶稣去了橄榄山。8:12，耶稣对人们说话。然后突然间，法利赛人在第八章、第十三章挑战他。我们以为他们都回家了。因此，如果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很难准确理解流程是如何运作的。除此之外，我们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段经文，因为它是文本传统的主要部分，并且是约翰福音的一大段内容，可能引起很大争议。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花几分钟时间来完成此操作。伦勃朗 Rembrandt 在1658年的一幅画中，对耶稣身边的女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恐怕我们这里的图片并不像我在网上看到的那样真实的体现了这幅画。因此，如果您关心此类事情，您可能想自己在网上找到这个，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暗的图像。我想，这就是伦勃朗的目的。 当然，光线聚焦在跪在那里的女人身上，以及哭泣和哭泣的女人身上，还有站在她身边的耶稣。那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问题。由于多种原因，这是一段在文本上存在争议的段落，但它非常有趣。从文献学者所谓的外在证据的角度来看，这段话在更古老的手稿中是找不到的。事实上，它出现在最近的作品中，很多最近的作品中。然而，在最近的手稿中，它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在其中一些书中，它被放置在路加福音中的几个不同地方。在约翰福音的几个不同地方也可以找到它。除了这里之外，它在约翰福音中的一个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的末尾，作为第21章的附录。一些手稿确实在其他地方包含了它，而在约翰福音中的这一点上，它用方尖碑标记放在边缘，以免人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可以特别想到一份手稿，其中撰写手稿的人将页面留白，以便为它留出空间，如果后来认为适合将其放入，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古代手稿中有一个空白处，他们本来可以把它放进去，但他们决定不这样做。它包含许多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似乎找不到的单词。换句话说，语言实际上并不是约翰典型说话方式的一部分，而且它似乎确实打破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叙述的连续性。除此之外，这段经文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这听起来像耶稣，大多数看过这段经文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甚至连一些学者也认为他作为原始约翰福音的一部分具有可疑的权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这段经文很可能不被认为是约翰福音原著的一部分，但它很可能是新约之后在教会中流传的关于耶稣的真实传统。被写了。根据路加的说法，我们知道，从一般的古代历史来看，有关古代人的传统是通过口口相传，通常在某个时刻被写下来，但不一定。因此，口头传统传承了几个世纪。并非所有关于耶稣的口头传统都进入了新约。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带有耶稣真实话语的痕迹，因此可能最初不是约翰福音的一部分，而是基督生平的一部分。网络圣经对此进行了有趣的总结。如果您需要圣经资源，我建议您查看网络圣经并使用它。那是在线的。Net 代表新电子翻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为您提供了一些关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语法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做的翻译的非常有用的注释。还有大约一页有用的关于约翰福音 7.53 分到 8.11 分的注释。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的另一处，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话，他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没有拿你们的钱。我制作帐篷是为了谋生，我一直在努力教你。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施比受更有福。当然，如果你试图找到耶稣的这句话，在福音书的任何地方，给予比接受更幸福，你不会找到它。因此，这显然是保罗所接受的耶稣的传统，但没有一位福音书作者认为适合将其包含在有关耶稣的经文中。然而，我们发现它是保罗口中说的，路加也将它收录在使徒行传中，所以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的这段文字有点类似，尽管我们怀疑它是否真的是约翰福音原著的一部分。所以，这段美丽的经文向我们表明，神在耶稣里不容忍罪，但神会下来并饶恕跟随他的罪人。所以，我们都很感激，不是吗？因此，从约翰福音 7.53 到 8.11, 再次转到约翰福音无可争议的部分，第8章12节到59节，这继续了我们自约翰福音7章14节以来一直在阅读的混乱材料。耶稣从祝棚节中期开始就在圣殿地区教导，并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发表了约翰福音 7.37 至 39 中关于圣灵的伟大言论，这让宗教领袖们陷入了进一步的痛苦。他们要对他做什么？所以他们正在开会讨论如何处理他。他正在继续他的公开教学。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叙述流程有哪些内容呢？好吧，首先我们有耶稣见证他是世界之光。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话语之一，涉及本书开头至关重要的光意象。因此，八比二说，当耶稣再次对人们说话时，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不是直接暗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而是似乎以非常相似的方式使用光的图像。现在回到我们在第五章中第一次遇到的同一主题。耶稣一说出这句话，法利赛人就挑战他，说他在见证自己。你作为你自己的证人出庭，你的证言无效。然后耶稣在第14至18节中解释了他的见证。他说，尽管我是为自己做见证，但我所说的是真的。我所说的就是天父让我说的。他说，在你们的法律中，第17节，在你们自己的法律中，这并不是说这也不是他的法律，而是他基本上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权威文件来定罪的。你们的法律规定，两名证人的证词是真实的。我是为自己作证的人。我的另一个见证人是派我来的父亲。这引发了一场关于你父亲是谁的大讨论。耶稣说，你不认识他。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你就会知道我是谁。因此，他在放置祭品的地方附近的圣殿院子里教导时说了这些话。现在尝试回去并准确了解在放置祭品的圣殿庭院中可能存在的位置是非常有趣的。至于进入圣殿围墙，外援将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地方，包括外邦人。我们进入以色列的宫廷，犹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进入，然后进入男人可以接受贡品的宫廷，然后进入祭司的宫廷。所以我认为耶稣教导的地方一定是在这些内院之一，在那里收取祭品，尽管可能不是在只允许祭司进入的内院。耶稣不是利未人，他不会在那个特定区域，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被允许进入的宫廷区域。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结构时，我们只是从那里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它。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让我们回到这张幻灯片，并看看本章的其余部分。耶稣不仅在向法利赛人谈论他在第12至20节中见证的有效性，他也在谈论他的离开。他对他们说，我要走了，你会来找我的。我去的地方，你都会因罪孽而死。你不能来。这让犹太人不禁要问，他会自杀吗？所以，这是关于耶稣的另一种观点。我们在第7章看到了很多人。现在，他们认为在第8章第22节，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有自杀倾向。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耶稣在第23节继续说，你是从下面来的。我来自上面。你是这个世界的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告诉过你，你会死在你的罪孽中。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是他，那么你确实会死在你的罪孽中。因此，第24节中的这句话，我是他，也许预示着约翰福音第8章的最后部分，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前对他说，我是。希腊语也有同样的说法。我们将在本章结束时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谈话中看到这一点很有趣。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是他，你就会死在你的罪孽中。所以他们说，那么你是谁？第25节，耶稣回答说，好吧，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了。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第27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他的父亲就是差遣他来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说，当你举起人字时，似乎是在呼应约翰福音 3.14 和摩西举起蛇，那么你就会知道我就是他，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做，但我所说的正是父所说的教会了我。派我来的那一位与我同在，并没有丢下我一个人，因为我总是做他喜悦的事。当他说出这些话时，尽管他受到了所有的反对，但我们再次看到一点曙光伸进了这个相当黑暗的叙述中。据说就在他说话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他。第8章第30节，这听起来不错。然而一旦我们看到许多人信他这句话，我们就进入了约翰福音中相当难以理解的一段。因为耶稣在第31节开始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话，他对他们说，如果你能持守我的教法，你就真的是我的弟子了，然后你就会知道真相，真相会让你自由。现在人们可能会认为耶稣的新信徒会接受这样的一句话，并以某种谨慎和某种不祥的预感来回应他，并对自己说，好吧，我想我们真的需要注意他所说的话，并且真正悬念并认真对待相信和跟随耶稣的事。然而我们在第33节中得到的答案根本不是这样的答案。 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你说我们将被释放是什么意思？因此，耶稣的信徒回应他们的主人，他们的老师，似乎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他们现在正在挑战他所说的话。所以，也许我们对第八章第三十节的理解不应该如此乐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许多人相信他。当然，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以我们其他一些视频的重点来追踪，那么早在第二章中，那些第一次在圣殿里听到耶稣的人，那些第一次看到他所做的神迹的人，那些来到一些地方的人，对他的某种信仰，尊他为老师，是尼哥底姆从神那里来的，或者理解他是某种先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像第33节中那样与他争论。因此，我们再次回到理解约翰福音中真正的拯救信心的困难。因此，我们随后进入耶稣和这些犹太人之间日益充满敌意的讨论。这些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他是谁。我实实在在地对你们说，在回应他们说自己是亚伯拉罕自由生的后裔时，我实实在在地对你们说，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奴隶在家庭中没有永久的地位，但儿子永远属于家庭。所以，如果儿子让你自由，那就是耶稣，你就真的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你们却想方设法要杀我，因为你们没有容我说话的余地。我正在告诉你，我在我父亲面前所看到的一切。你正在做你从你父亲那里听到的事情。因此，这开始了接下来的叙述，即谁的父亲对他们负责，以及他们是哪一块的碎片，就像老话所说的那样。所以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回答说，你的外表和行为不像亚伯拉罕，你正在做你父亲的工作。第41节，那是谁马上就会很清楚了。在第41节中，他们再次坚称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唯一的父亲就是上帝本人。第42节，耶稣没有这个，他说，如果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就会爱我，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我又不是自己来的。所以，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就会跟随我。所以，他最后在第44节中直言不讳地说，你属于你的父亲，他就是魔鬼。如果你想实现你父亲的愿望，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杀人犯，不坚持真理，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当他撒谎时，他说的是他的母语，因为他是一个骗子，也是谎言之父。因为我告诉你真相，你不相信我。你们中有人能证明我有罪吗？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属神的人会听神所说的话。你不听我说话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属于上帝。因此，毫无疑问，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现在，这些人刚刚被告知，我们刚刚在第30节被告知，已经相信他了。从这方面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难以理解的段落。所以，这些现在相信他的犹太人在第48节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被鬼附着，这不是正确的吗？所以，现在我们再次推出这些绰号，就像尼哥底姆在第7章末尾被公会称为加利利人一样。现在，犹太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我想，这会比加利利人差一点，但被称为被恶魔附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不确定被鬼附是比撒玛利亚人更糟糕还是更好，但两者兼而有之肯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有趣的是，耶稣并不否认自己是撒玛利亚人。他没有上这个幼儿，但他确实说，我没有被恶魔附身。我尊敬我的父亲。你因为尊重我的父亲而羞辱我。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荣耀，而是差我来者的荣耀。因此，从那以后，他们又说，现在我们肯定知道你被恶魔附身了，因为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但你却说，相信你的话的人永远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你比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更伟大。所以，你看这段文字在这里变得越来越糟糕。事情正在失控。最终，我们将在第58节中看到这句话，这句话引导他们捡起石头。所以，耶稣说，如果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毫无意义。我的天父，你们自称为你们的上帝，是荣耀我的那一位。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想到我的日子就会到来，就很高兴。他看到了，他很高兴。耶稣理解旧约的方式非常有趣，这在说什么？ 就亚伯拉罕在某种种子原则中真正理解和思考的内容而言，很难从创世纪中收集到。但耶稣说亚伯拉罕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他的弥赛亚使命。也许正如亚伯拉罕反思创世纪第十二章时，现在上帝向他应许说，通过他的后裔，整个世界都会蒙福。也许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想的，他所想的这个人实际上会祝福整个世界。因此耶稣对亚伯拉罕的评论让他们大吃一惊。因此他们在第57节中回答说，你还不到50岁，你见过亚伯拉罕。他们说，你真的已经出局了，你真是疯了。所以耶稣回答了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论陈述。在亚伯拉罕之前，一些翻译继续说，因为亚伯拉罕诞生了，并添加了这个词。在亚伯拉罕成为之前，我就是。这时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但耶稣却躲了起来，溜出了圣殿。因此正如这一章的结论，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又一次神秘离去。我们几乎认为耶稣一定使用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摆脱他们，但这并没有明确说明，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么对于一个没有美好结局的故事来说，这又如何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关于耶稣的争论达到了高潮，而且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完全否定了他。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并试图了解它的结构。所有这些如何结合在一起？我们这里似乎有一系列耶稣的教导，这些教导以不同的方式引发人们的注意，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有时结果会立即出现，并且不会出现任何争议。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中教导，他在第七章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声明，他上到圣殿院子并开始教导。那么他在寺庙里传法的结果是什么呢？15至24节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结果就在25至27节。耶路撒冷的人们开始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死的人吗？第七、28和29章，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新教导。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来自哪里，等等，这导致了7:30的结果，他们试图杀死他。7:33和34，我们看到耶稣的新教导。我和你在一起，但只是很短的时间，对此的反应是，这个人在做什么？他打算去哪里？他认为他在做什么？耶稣的另一个简短教导，也许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至39节的中心教导，是关于圣灵的。圣灵往往会导致那些被派去逮捕耶稣的人无法这样做，因为他们对他的语言。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有叙述中的中心争议，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末尾的犹太公会所进行的争论。它就像是本章中间的一个铰链，将第七章开始的所有内容联系在一起。当时耶稣首先抵达耶路撒冷以结束讨论。因此公会中的辩论是这一切的核心部分，尼哥底母是唯一理性的声音，至少要找出耶稣的信仰。因此紧接着耶稣声明他是世界的光。这导致了第八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对他的证词产生了争议。因此在第二十节中，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他在圣殿里教导时说了这些话，没有人抓住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在第八章第二十一节看到了耶稣的新教导。我要离开，你会寻找我，你会死在你的罪中，或者我要走了，你不能来。这导致第22至29节中关于耶稣计划去哪里的争论，导致第30节的结论，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他。这听起来不错，直到你看第31节和第32节，这是耶稣的新说法，又是新的教导。他说，如果你坚持我的教导，你就真的是我的门徒。这引发了关于亚伯拉罕和他的英雄是谁的孩子的争论。本章的最终结局，第八章第59节，导致他们试图用石头打耶稣，但他却从他们身边溜走了。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第七章中发生的所有骚乱、所有混乱，以及第七章中随处可见的关于耶稣的所有不同观点，那么这章读起来就不是很愉快。在第八章中情况变得更糟，对耶稣事工的反应并不那么普遍。第八章第三十节几乎是积极的。所以你对这些感觉有点好？有些人正在明白这一点。问题是你会发现，从第八章的其余部分到第39节，甚至这些人也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所以这是悲伤的一章。 因此，约翰福音第八章中的一些释经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耶稣在这里的重要话语中看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中光明与黑暗的广泛意象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谈过这一点了，此时可能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白天和黑夜也进入了这个讨论。你记得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到耶稣那里的，其他的事情，美好的事情都会在白天发生，不好的事情都会在晚上发生，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旧约关于光明和黑暗的背景，我想我们想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看看神如何将光带入黑暗。以赛亚书第九章谈到那些住在黑暗死亡阴影中的人经历了光明。以赛亚书第42章和第49章谈到以色列是外邦人的光。撒迦利亚书14章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得知祝棚节或祝棚节在密西拿中也有火炬点燃仪式，再次说明祝棚节五三和四，这可能与此有一些相关性，以及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的背景材料正在说。所有这些光明与黑暗的象征都描绘了上帝与撒旦之间的道德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第八章结束时得到了鲜明的描述。耶稣告诉他们，我来自上帝，你们来自你们的父亲魔鬼，亚伯拉罕站在我这边而不是你们这边。在本章中我们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释经问题与耶稣与他父亲的特殊关系有关。我们早在第五章就看到了这一点。耶稣说，我只是做父交给我做的事。在第八章中，耶稣继续坚持认为他是天父的代理人。他只是在地上执行天父旨意的那一位，所以他是以天父的权柄说话的。如果你拒绝耶稣，你就得自担风险，因为你不仅在抗拒耶稣这位使者，而且也在抗拒差他来的那一位，即天上的父。也许这里最困扰我们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耶稣最终与犹太人发生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太人是相信他的。耶稣为何称信徒为魔鬼之子？这听起来有点不对，不是吗？你们怎么能两者兼而有之呢？显然，我们需要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理解本章中的枢纽，特别是第31节，就像理解真正信徒的特征一样。第31节，耶稣对那些相信他，在某种意义上相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教训，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你就会知道真相，真相会让你自由。因此，耶稣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表明一个人的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常说，虽然人不是靠行为得救，但只有耶稣的工作才能拯救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善行展示了我们信仰的现实。我们也许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中的话与雅各书第二章放在一起，也许他们是在同一页上，本质上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我们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获得上帝的救恩，但我们所做的表明我们真正相信上帝，并且真正成为他的孩子。所以我们侍奉神是因为我们爱他，如果我们不侍奉，那么我们就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建立了一种相信充满爱的关系。耶稣接着说，相信他的人将会表现出这一点，并且会按照他的教导生活。然而这些人立刻就顽抗起来，不想与他的教导有任何关系，向他们表明他们不是他真正的弟子。现在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看到了，现在你可能厌倦了我在第二章末尾提到那段经文，但我真的认为这是理解约翰福音接下来的许多内容的关键段落。所以你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实行了许多神迹，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人相信了。显然尼哥底母是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耶稣的人之一。与此类似的内容见第六章第十四节，我认为约翰福音中的其他经文也有类似的内容。所以我想我们必须问自己，约翰福音中的信仰这个词是否有些含糊。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被称为信徒的人，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规矩，根本不关注耶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至少在原则上，将这段经文与耶稣在第15章中所说的话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在该章中，他使用自己的美丽意象作为真正的葡萄树，也许是为了区别于以色列作为上帝腹中的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当我父亲经营他的农场、葡萄园时，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会结果子，你们会被修剪，这样你们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如果你不结任何果子，你就会被砍下来并被烧毁。因此，这种非常严厉的语言也许再次集中在神学家所谓的坚持教义的必要性上。那些在神学上更倾向于阿弥念主义的人，当他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相信真正的信徒会失去救恩，而那些更多的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加尔文主义阵营的人会认为这些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信徒。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表达了信仰，或者对耶稣所说的话缺乏某种不充分的理解。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发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信徒。所以，这不是一堂关于在神学分析中是否应该采取一种或另一种观点的课程。这是一堂关于约翰和约翰信仰的复杂性的课程，以及我们在理解这些事情的确切含义时遇到的困难，但这是关于圣徒的坚忍。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看一件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结尾处说这句话的方式，在亚伯拉罕之前，或者更好的是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这导致他们想要用石头打他，耶稣就能溜走。在旧约中，用石头砸死是对亵渎的惩罚。耶稣之前也曾遇到过几次被指控犯有类似事情的情况，可以追溯到第五章。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之前的这段陈述时出生了。我就是，他说，我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无礼，到底是什么？请注意，他不仅仅出现在本章的末尾，而是早在第八章第二十四节就暗示了。除非你相信我，否则你将死在你的罪中。同样在八章二十八节，你们举起人子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就是他。然后在第五十八节中，即亚伯拉罕出生前这一章的结束部分，我是。约翰福音后来的几句话也可能呼应了这句话。在第十三章第十九节，耶稣在给门徒洗脚并向他们讲述出卖者犹大的事实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就是他的出卖，好让你们相信我是。最后在第十八章第五节，当那些来逮捕耶稣的人上前问他，他说，你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就是他。立刻这些话就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落回地面。那么希腊语中的自我 I me 我是这些词背后的力量可能是什么？也许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与摩西订立的圣约文本中可以找到与此对应的希伯来语伊嘿埃舍伊嘿，我就是我。至少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我是他的文本在申命记中出现过一次，在以赛亚书中出现过几次，在希伯来语中是 any who， 我是他，字面意思是我他，没有动词。当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变得具有欺骗性时，旧约中的这些 any who 文本，这些我是他文本通常被翻译成希腊语中的 ego 自我 ，I me。旧约中的这些阿尼胡文本是典型的文本，其中上帝宣称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上帝，其他神只是冒充者，任何与他没有真正建立正确关系的人最好小心。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其中的一些内容，以便确保您理解我正在谈论的段落。申命记第32章和第39节除其他外可能是第一个文本，在此处的上下文中拾取一些内容。第36节，主将为他的子民伸冤，当他看到他们的力量消失，没有人留下时，他会怜悯他的仆人奴隶或自由人。他会说，现在他们的神在哪里？他们避难的岩石将是假神。诸神吃了他们祭物的脂油，喝了他们奠祭的酒。让他们起来帮助你，让他们为你提供庇护。这有点讽刺，有点嘲讽。如果以色列追随假神，他们就不会真正从假神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现在真正的吸引力，现在看看，我自己就是他。除了我之外没有神。我使人死亡，我使人复活，我使人受伤，我也使人痊愈。没有人能从我手中逃脱。再次第39节，看我就是他。因此，以赛亚书第41章和第4节、第43章和第10节中的几段经文，在这方面也很有趣。以赛亚书41章4章，从以赛亚书41章一章开始，只是为了抓住它的脉络。你们这些岛屿，在我面前保持沉默，让各国重新焕发力量，让他们上前发言，让我们在审判之地相聚。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位，呼召他凭公义侍奉自己？ 他将列国交给他，并在他面前征服君王。他用剑将他们化为尘土，用弓将他们化为风中的糠秕。他追赶他们，并毫发无伤地走上一条他的脚从未走过的路。是谁做到了这一点，并贯彻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召唤了几代人？我主与他们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一样，我就是他。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声明，表明上帝超越人类的所有阴谋。同样，以赛亚书43章10节，我们就以这个例子结束。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也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以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明白我就是他。在我之前没有上帝被造，在我之后也不会再有上帝。我甚至我就是主，除了他们没有救世主。显然，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末尾说出我就是他这句话时，他指的是旧约中的这一串经文。这些经文谈到神是独一的神，真神，绝对会成就的神。干预人类事物的不是各国的假神之一，而是又真又活的神之一，只有他才能决定以色列的命运。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以这种方式说话时，他清楚地把自己描绘成约翰福音序言中描绘的预先存在的上帝，一个隐含神圣的预先存在的人。他本质上是把自己等同于上帝。当然，约翰福音中有几处经文在本质上将耶稣与约翰等同起来，最终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28节中，怀疑的多马说出了令人惊奇的话，当时他终于看到耶稣的手和脚上有上帝的标记。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完全惊讶，并且完全悔改，因为他最初缺乏信心。因此，当我们结束对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讨论时，我们再次遇到耶稣的话，呼应以赛亚书第48章第12节以及其他旧约经文。正如先知以赛亚是神向以色列说话的代言人一样，更伟大的先知耶稣也作为神的代言人向以色列说话。耶稣，正如以赛亚对以色列所说的那样，我所呼召的雅各和以色列，请听我说，我就是他，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耶稣说，除非你相信我就是他，否则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你就会在最终死去，在他出生之前，我是。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场会议耶路撒冷的紧张时刻。耶稣继续在圣殿里教导约翰福音82-59。